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7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面讲真相中的体会和感人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23日。我今年62岁，在大法中修炼12年了，无病一身轻，怀着感恩的心情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近一年来学法背法面对面讲真相的点滴心得体会，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每天早3:50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偶尔稍晚一点，找时间再补上。发完6点正念，背1小时法。第一遍用了1年时间，第二遍用了7个多月。通过背法受益多多，能悟到很多大法的法理，有时背法不知不觉的眼泪哗哗流，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喊着，师尊师尊，我要跟您回家。有一天背法背到转法轮中这句话，我们这个法门是在矛盾中叫你自己得功，所以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去符合常人，从物质上又不是叫你真正失去什么。突然明白了一层法理，以前天天看法读法，怎么就没看到在矛盾中叫你自己得功呢？通过背法，现在出现不好的心和一些事实，能抓住它。还有在讲真相时，大法就给我智慧，三言两语就能打动他人的心。在背法中渐渐地去掉情、胆怯心、寂寞心、羡慕心。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无论什么样的天气和环境，我每天都走出去面对面，以祥和的心态讲真相、救众生。一，邻居老弟见我喊法轮功万岁。我从修炼法轮大法10几年来，主动打扫我们楼的楼梯。在前几个月，楼上陆续搬来几家，他们装修完，楼梯很脏，也没人管。我遵照大法标准去做。师尊讲，大法弟子，你只要自己做得正，你就会改变周围的环境，你就会改变人，你用不着去讲太多。我的大法是给今天大法弟子讲的，不是给常人讲的，不要注重太多人怎么想的。只要你们在人世间能够走正自己修炼的路，谁都会正视你。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从6楼用拖布一直拖到1楼，换了2次清水才把楼梯擦干净。邻居们高兴的都用敬佩的眼神说，你辛苦了，总算干净了。我微微一笑说，是。没有一个邻居老弟每次见到我擦楼梯就喊法轮功万岁。有时他还会说，大姐你太好了。我都是微笑着说， 这样咱们大家都干净。二，一看你就是个善良人。一次，在一所小学前，看见一位小学生在学校的栏杆里面，一位大姐在栏杆外面说着话。我微笑着走过去说，大姐，这是你孙子吗？她说是，又问我，你家小孩也在这上学？我说没有。我说看你家小孩长得好可爱，我就过来了。大姐很高兴，这时小孩也进教室了。我俩边走边说，像久别的亲人一样的开心。我说，大姐，咱俩见面就是缘，我告诉你一件好事，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江某某编造自焚造假，让老百姓仇恨法轮功。大姐说，我一看你就是个善良人，与别人不一样。她说，有一次一个大法弟子到我们楼去贴真相粘贴，我一看他年龄大，就说，大姐，你都给我吧，我帮你贴。我说，大姐，你可积了大德了。最后他说，我家也有练的。我说，你三退了吗？他说没有。我说，快退出来，别跟他们遭难。大姐高兴地退出少先队，恋恋不舍握着我的手，一个劲儿说谢谢你。我说，你人品好，是我师父让我告诉你真相，远离灾难。最后我说，大姐，祝你永远健康平安。她高兴地说，祝你也平安。三，你们真是不容易。又一次，正走到一栋楼下，一小伙两手端一个大盆，里面有水泥。我微笑说，你也能干这活？他说能。我说，见面是缘，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我在外国待了好几年，都看到了，都明白，这个党太坏了。我说，你三退了吗？他说，就入少先队，都过去了，没用。我说，你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就是他的一份子，你在心里退了，保个平安。他又说没用。我说，你什么都明白，阿姨真的是为你好，就用明白退了好不好，行不行？他感受到我为他好的心，说行行。这时他手机响了，我微笑着说再见，就走了。刚走出有五六步远，他说，哎，你们真是不容易。我回头向他摆摆手说，谢谢你。四，你说的真对。去年的一月，我到银行开工资，为了能讲真相，我就赶着人多的时候去，在一男士旁边站下。我在心里求师尊加持，我要跟这位大哥讲真相。我微笑着说，这人可真不少啊。他说是的。我们唠了几句话，知道他比我大12岁。我说，大哥，看你人很厚道，我想跟你说个好事。他说，你说。我说，你入过党团队组织吗？他小声说，都是。我说，你快点退出来吧，在心里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了保平安。我说，你这年龄什么运动都赶上了。他说，是，一个没落。我说，这次江某某迫害法轮功，在2001年编造天安门自焚，王进东身上着火，头发不着，两腿间的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不着，他们还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我说，人做天看，善恶有报是天理。他说，我相信你说的真对，我可叫他给骗了。那怎么退呀？我说，我叫某某，你贵姓？他说，叫某某。我说，小妹给你做个证，你在心里退出党团队就行。他又说，叫他骗的，叫你入这个入那个， 出了一辈子力，最后开这么点工资。我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有福了。这时正好叫到他的号，他开完工资过来，高兴地说，小妹谢谢你，我先走了。我摆摆手说再见，紧接着我跑出去说，大哥，回家告诉大嫂和家人，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我记住了，谢谢你。我在心里说谢谢师尊。五，像你这样的人真没有。我经常在菜市场讲真相，我都会少买一点菜在手拎着，很自然随着人群走，寻找有缘人。一次与同修在菜市场讲真相，同修发正念，我讲。我在一摊位买了几根胡萝卜，卖主称完说2元1角钱，我给他1张5元的真相币，他找给我3元钱，我就在钱包找了1角钱递给他。他接过1角钱说，1角钱也给。我说10个人就是1元钱。他老婆说，像你这样的人真没有，你真好，这么理解我们。我说，你们起早贪黑也不容易，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师父叫我们做事一定要考虑别人。为了不影响他们卖菜，以最快的速度又给他俩讲了真相，两人同意退出团队，并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高兴地说好。六，国外都让练，到处都可以看到。去年夏天的天气特别热，心想天热和我练功人没有关系，我每天都出去。一天我来到一个有多层的大超市，刚走到电梯旁，看到一小伙抱一小孩，想哈腰拿东西很不方便，我赶紧把东西双手递给他，他高兴地说谢谢阿姨。我微笑着说别客气，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我说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团队。我说在心里退出保平安。我给他讲了真相，他高兴退出了团队，说阿姨谢谢你。我又开始寻找有缘人，来到2楼休息的地方，我就坐下来，微笑着和右边一位大姐说，今天好热呀。她说是啊，都上这儿来乘凉了。我俩拉着家常说得很开心。我说人得有个好身体。她说是。她又说看你身体挺好，你在家都干什么？我微笑着说，我把你当亲姐姐告诉你，我早晨打打坐，练练功，看看大法的书，修心修口，做好人中的好人，做一个修炼的人，最后返本归真。大姐听着直点头说好。我说江某某迫害法轮功，2001年自焚造假，让老百姓仇恨法轮功，还活摘大法弟子器官。大姐说，我出国看到国外都让练，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谈了很多，真相全讲了。我又说，大姐，你入过党团队？她说是。我说你在心里退出，神看人心，咱俩在这说话，神都在看着。大姐用真名同意退出党团队，最后又告诉她，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说好，谢谢你。我又来到楼上一层一层跟有缘人讲，最后在小孩游玩的那一层看到一位大哥领小孩玩，我微笑着走过去说，大哥，你这小孩多大了？他说1岁半了。我说现在咱们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他说可不是吗？我说听你口音是外地的。他说是哪哪的。 我说，大哥，咱们都有孩子，你看现在出的奶粉都是有毒的。他也说是，又出毒疫苗，多害人，现在人太坏了。我说，大哥，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了保平安。他接着说，我们那地方大法弟子做得可好了，他们几个人挨家挨户去讲真相，大多数人都知道大法好。我说，大哥，你入党团队了吗？他说，都入了。我说，你在老家退了？他说，没退。我说，今天见面是缘，小妹帮你退了。他说，叫某某同意退出。再说那小孩可乖了，坐在他爷爷的腿上，两只眼睛看着我，听得可认真了。我们分手时，他爷爷手领着他，他一直回头望着我，不愿意走。我微笑着向他摆手说，再见，再见。七，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你？有一天走在大街上，太阳把我烤得确实头有点晕。我在心里跟师父说，我能行。来到一所银行里坐着等叫号，一位大姨坐在我旁边说，天太热了，闷得我都喘不上气来。我微笑着说，你大口一下一下地喘几下。他就像小孩一样听话坐着，说好点了。他就像见到亲人的问，你有50？我说60多了。他说，真不像。就又亲切地说，我叫你大妹子行吗？我说行。他年龄80多。他含着眼泪就开始讲了他儿子的一些事，我微笑着耐心地听他讲。我看号快到了，微笑着说，老大姐，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告诉他，法轮功是叫人做好人的。他高兴地用真名退出团队。我办完事要走时，他拥抱着我，也不管那么多人看，舍不得我走，说，大妹子，什么时候再能见你？我说，有缘就能见到。我心里说，谢谢师尊，这大热天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师尊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只要你们接触人，就是在救人，包括拉广告。人站哪一边，行和不行，都在大法弟子接触常人的事情中摆。别把事情看重，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做你们该做的，心里踏实一点。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不太如意的，也别往心里去，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我每遇到不太顺心的事情时，心里就能想到师尊的这段法，鼓励我自己。每天面对面讲真相，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很多人都高兴地说，谢谢你。很多人说，我早退了。有的人很关心地说，注意安全。也有人不理你，有人骂你，有要打你的，什么样的事情都能碰到。我也不动心。比如有一次，我和同修在超市里讲真相，同修发着正念，我和一位大哥说了几句话后，我微笑着说，大哥，告诉你一件好事，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马上变了脸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业余抓你们的。说着就到一个小伙那边找市场，那小伙看看也没吱声走了。我说， 大哥，你是个好人。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好人？我说，人之初，性本善，你就是好人。他说，那倒是。在师尊的加持下，同修强大的正念下，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了，他的态度也缓和了。我对他说，法轮功叫我们做好人，以后你可别这样说了。他啊啊应了两声。就写这些吧，这次的交流稿我用了五天，一个字一个字对照拼音字母表打出来了。写出这些不是想显示，就是互相鼓励，与做得好的同修比相差很远，还有很多执着心。我会在大法中归正，听师尊的话，做好三件事，做到实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走正修炼路，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25日。我是1999年2月份开始到本村练功点学法练功的，还没弄明白什么是修炼，更不懂向内找。当年7月，邪党就开始迫害大法弟子了。当时由于自己学法不深，许多观难和矛盾都是用人心去对待，甚至用党文化的极端思维方式和方法对待邪恶的干扰和迫害。通过不断学法和背法，才逐渐地懂得什么是修炼，分清什么是正法修炼，什么是个人修炼，才慢慢地在法的指导下向内找。师父讲，贴目开了以后，在一个面上可以同时看到人身体的四个面，从前面可以看到后面、左面、右面，还可以一层一层切片去看，还可以透过这个空间去看有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见转法轮。如果我们向内找时，也这样从不同角度、不同方位、不同层次去找执着，就容易找出来并去掉它。下面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向内找的一点体会。一、向内找，去除争斗心。在这些年的修炼当中，争斗心不断的出现，有时候因为同修或常人的一句话、一件事不符合自己的想法和观念，或者触及到自己的名利的时候，争斗心就跳出来争斗。这些年当中也一直在清除它，但是稍一放松，它就会出来干扰，使我很无奈，也觉得自己在修炼的路上走得很苦很累。师父开示，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关小关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见红营三，谁是谁非。于是我会静下心来思考，神不会跟人斗，因为神不要人的东西，也没有人心，不把人世间的东西看重，还是因为自己人心太重，把人世间有形的东西看重了，所以才出现心理不平衡，好与人争斗。一次在工作单位休息室休息，很多同事都在场，他们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在我身边的一同事突然说一些不好的话，我一听就急了，与他争论说，法律上哪一条说法轮功不好，哪一条说法轮功是某教。他说，江泽民说的。我激动地说，江泽民说的话不是法律，他迫害大法，污蔑大法是违法的。因为我被争斗心带动，说话的声音很大，全屋子的人都惊呆了，那位同事的脸都变了色。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过激了，
被争斗心干扰了，我立刻发正念清除争斗心这种邪恶生命及其背后的邪灵因素。由于我被争斗心带动，没有用善心慈悲心对待众生，忘记了他们是被邪灵谎言毒害的生命，虽然目的是为了维护大法，但用党文化的这种极端的处理方式难以让人接受，错过了给同事讲真相的好机会，反而伤了同事的心。第二天，那位同事还不愿理我，我主动跟他打招呼，他勉强回应，虽然后来挽回了损失，但是教训是深刻的。我发现自己还存有一种比武争斗的心，因在大陆邪党文化弱肉强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等变异思想的熏陶下，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地区很盛行习武，多数青少年都有习武的爱好，因为都不想吃亏，都想制服别人，争强好胜，以武争斗的心比较强烈。我修炼后对这种不好的心有所认识，但是认识的比较肤浅，只是不跟人打架了，但在言语和思想中还会反映出来。比如管教孩子时就会说，你这孩子再不听话我就揍你，不是用修炼人的心态善意的讲道理。当家人看武打片时，自己也凑过去，还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的。有时别人对自己不好了，不是用修炼人的心态向内找，心里却想，我是修炼了，要是不修炼，我会好好教训教训你。在练功发正念学法的时候，他也不断的出来干扰，致使我走神、迷糊或静不下来。满脑子都是争斗的时候能静得下来吗？太可怕了。师父讲过，练武的人他也可以长功，为什么呢？他把其他的心、名、利这些心去掉之后，他也长功，可是他的争斗之心迟迟不去，去得比较晚，所以他容易做出这种事情来，在一定层次中还会出现。打坐中、呼吸恍惚中，他知道谁谁在练功的，就元神离体去找人家比试，看谁功夫高，出现这个争斗，见转法轮。师父讲，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去他的争斗之心，他这个争斗之心要是不去，他老是这样的，长此下去，几年拖下去也是出不了这个层次，搞得这个人也就练不了功了，这个物质身体也受不了，精力耗得也太大，弄不好就废了，见转法轮。师父的法如重锤敲醒了我，原来是以武争斗的心在干扰我，我就发正念清理它。不管是文斗还是武斗，我是大法弟子，争斗之心及其背后操控的邪恶生命或因素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彻底清除这些邪恶的生命及背后的一切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以及利用邪恶生命干扰我正法修炼救度众生的旧势力，通过不断的发正念，空间场逐渐的没有了这种干扰。二，去掉妒忌心。在我们单位的一次涨工资中，有的职工涨了200元，有的涨了400，只有我一分没涨，不但没涨工资，工作量还加大了。原来只是干一项工作很单纯，干完活还可以休息一会儿，现在车间有事就找我，别人休息的时候或中午吃饭的时候，造纸部急需要料了，都要让我去帮忙，有的同事替我打抱不平，太不像话了，不给涨工资反而涨活了。我只是笑笑没吱声，可心里却不平衡。我有想找领导评理的想法，但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要放下对金钱利益的执着，可我只是在行动上没有表现出来有情绪，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嘴上什么也不说， 人的表面上风平浪静的，但心里却翻江倒海的。不就涨几百块钱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好多不平衡的想法。师父在讲妒忌心这个问题时说，这和我们过去搞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些关系。反正天塌下来大家死，有什么好处大家均摊，涨工资什么百分之几的，一人一份。这种思想看起来好像挺对的，大伙都一样。其实怎么能一样？做的工作不一样，尽职尽责程度也不一样。见转法轮。从师父的这段法中，我一下就看到了自己的妒忌心。大概过了两三个月，车间需要人手，我被调到了造纸车间工作，工资一下涨了七八百元。我这才恍然大悟，师父为了去弟子的妒忌心，做了有序的安排，将计就计，用我们单位涨工资的这件事，让我发现自己存有妒忌心，并修去妒忌心，真是太感谢师父了。三，转变人的观念。我们单位上班是三班制，分甲班、乙班和丙班。我在造纸部最前头的一道工序干活，在流水线上添加造纸原料，是供料员。每个班在下班前都要把卫生打扫干净，材料放整齐，流水线上把原料填满。我前面一个班的供料员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每次下班都是丢三落四的，草草了事，不是材料不整齐，就是原料不填满。我接班后再给他收拾残局。我从没找领导反映，也没跟他交流，可是时间长了，在我思想中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这个年轻人就是这样，工作老是偷懒，总是给我添麻烦。这种情形大约持续了一年左右，自己还想，我是修炼人，不跟常人一般见识，全当欠他的，还完账就行了，并没有向内找是自己的什么心会导致他这样。在后来的一次人员调动中，我们两个换了班，成了他接我的班了。我高兴地想，太好了，可不用我每天给他收拾了。可没想到他更是变本加厉了。有一次领导找他，问他为什么卫生打扫得不干净，他说是我没打扫，他才不打扫的。那时车间里没有摄像头，我是晚上12点下班，领导不去检查，尽管不检查我也照样干好，他就钻了车间没有摄像头的空子。这次我的心里不平衡了，这人怎么这样，自己不打扫还往别人身上推，敢做不敢当。又过了半月左右，他又没收拾就下班了，领导批评他，这次他还是赖我不打扫，他才不打扫的。这时车间里已安装了摄像头，领导调了监控，查出的确是他的问题。这次我才警醒，向内找，为什么他老是这样，而且越来越厉害，他怎么总是对我这样。最后我发现自己长期以来对他形成了一种看法，老是总是这样，他就是这样。这种思维观念导致了这位同事老是这样，总是这样等等，自己不悟还怪人家不好，他的不好表现都是我的心促成的。大法修炼人的意念多强啊，控制常人是很容易的，不断的这样想，就在不断的加强这种观念，人家想变好都不可能，因为时时都被你的能量制约着，这能怪人家常人吗？这不是自己人的观念不对招来的麻烦吗？师父说，平时常人想问题时发出的大脑形态的东西，因为它没有能量，发出时间不长就散掉了，而练功人的能量保持时间就长多了。见转法轮。我体会到，首先要把自己的观念转变，怎么改变，师父早已告诉了我们，我们只需按真善忍的标准去想、去说、去做，才能不被人的理干扰， 才能不出现负面思维。不论是工作环境、生活环境还是社会环境，才会越来越好，正的能量越来越强，自己的修为越来越符合真善忍的同时，才能不断的升华。在这些年的修炼路上能走到今天，是因为有伟大师父的保护，并且不断地用各种方式点悟弟子向内找。今后我还要多学法，多同化法，真正达到修得执着无遗漏，见红盈迷中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十几年如一日，讲真相救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1号。大法弟子是来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我们的生活就和讲真相救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不善言谈的我努力放下面子，鼓起勇气见人就讲，尽量不落下一个有缘人。这些年来，通过大法弟子不懈地讲真相，常人愿看真相光盘的真不少。很多人见了我就问，又来新的了吗？大家都反映，新唐人评论员说的都是事实，很现实。有些人你给他一个光盘，他还要问，还有别的内容吗？再给我一个。有时带得多，我就再给他一个真相电影光盘，或者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我说这个更好看，说的全都是事实，特别是岁数大的都爱要。有的人说我们家是大家常居堆的地方，我都把光盘放给他们看。如果一个常人从内心真正明白了大法真相，他就会成为一个活传媒，能间接的救人。所以作为救人的使者，不要嘴懒，要多问多讲多发。众生都在盼得救呢，但表面上他不会给你说，你快救救我吧，你快给我退党吧。我们不应被表面的假象所阻挡，放下面子多救人。第一部分，学法修心是讲好真相的基础。学好法不带任何个人的观念，心态就好，并且言谈举止都大大方方的，常人就能感受到你正的能量，知道你是真心为他好，自然就没有戒备心、顾虑心，你讲的每句话他都愿意听。随着修炼的提高，心性也越来越高，大法弟子的能量场能制约常人，能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制约他当时思想中不好的想法，人的善的一面、明白的一面就起作用了，三退也就容易了。我一般都在集市上讲真相，人多面广，真相资料容易发。我讲完真相都会送给有缘人一本真相册子，有的常人喜欢看，就给他多本不同内容的，叮嘱他回家好好看，里面都是叫人做好人的内容，很好。最后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会有福报，神佛会保佑你的。讲真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救人不能敷衍了事，要下功夫去讲，深入的去讲，放下面子，鼓起勇气讲，遇到骂人的也不要被他带动，依然保持慈悲的心态讲。一次碰到一个人冲我嚷嚷，你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你看现在多好，某某党每月开给我好几千的工资，你给我开钱我就退。他把退党当成了交换条件。我给他讲，我们没有反对什么党，是他在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我也没吃某某党的，也没喝某某党的，你不工作谁也不会给钱。再说钱也不是某某党给你的，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养活了某某党，他不做工不种地哪来的钱？你的工资是你年轻时付出的，你是在领你自己劳动所得，是共产党把咱们骗了。他听后 态度缓和下来，我再进一步讲，江泽民利用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上台养了一帮贪官，周永康贪了900亿，徐才厚家里的钱财金银珠宝用大卡车拉，现在大官巨贪，小官大贪等等，疯狂打压修炼法轮功的好人。更令人神共愤的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卖给国外国内的有钱人，真是天理难容，善恶有报是天理，天灭中共，三退才能保平安。我这些年为救人，出门一般不空手，有天身带6本真相册子，带上笔纸，去超市买好东西，出了超市门口，见一位60多岁的男士买了一大堆菜往摩托车上落，我微笑着像熟人一样打招呼，买这么多，你开饭店啊？他回答，是啊，我在和平路开饭店。我说，咱们见面就是缘分，送给你本好书看看吧。我问他是党员吗？给他讲了真相，问他姓啥叫什么名，他很痛快地用真名退了党。我走到步行街，遇到一位50多岁的妇女，也是顺利地给他用真名退了少先队。那天我带了6本真相册子，一路讲一个退一个，真是超常发挥，接连退了2男3女，我知道这都是法的威力。第二部分，给学生讲真相劝三退。给学生讲真相，我觉得是我们讲真相中的一个薄弱点，因为孩子大多都在学校上学，在家也是和家长在一起，很难有机会接触到他们。天真单纯的孩子在学校受党文化的毒害很深，他们没有自己独立思考机会，被灌输了许多变异的思想，无神论的谎言。特别是99年迫害发生后，对法轮功的大肆诽谤，伤害了许许多多纯真的孩子。我家在学校附近，这也是我的一个偏得，我一有机会就去给孩子讲真相，特别是星期五放学时间，接孩子的家长加上放学的孩子，真是人山人海，有时恨不得自己长出3头6臂来救学生。当正念强的时候，一会儿就能讲退10几个学生。我一般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真相，告诉孩子们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王劲东都烧成那样了，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子还完好无损，刘思颖的气管割开了还能声音清晰地唱歌等等。一次我正好看到学生放学了，在我犹豫不决是否出去时，头脑里立马显现师父在红银寺为何不要的诗词，大难前必须争分夺秒。我大步流星地跑出去，一会儿功夫劝退5、6个学生，叮嘱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边拿真相册子护身符，一边还要记名字。孩子们很单纯，几句话就能劝退，而且都会报出自己的真名。当然，我能讲多少就尽量讲多少，因为时间紧迫，孩子们要急着回家，我就抓紧给他们真相资料回家看。一次，我遇见一大群初3的学生，就微笑着走过去问，你们怎么还没回家呢？其中有个孩子说在等车，我说今天碰到奶奶就是有福的，给你们1人1本书看，还有光碟。孩子们都过来要，可是真相带少了，不够分发的。我说你们在这等着，我回去拿。我一连回去拿了2趟，那些没得到的都伸过手来喊给我给我，每个人都给他们真相册子，也有要光盘的，还有要护身符的。我讲过真相后，一个一个问他们的名字，记在本子上。我怕落下名字，又一个个落实了一下。那天的场面很祥和，一切都是师父帮着做的。这样的情景经常出现， 但有时也会遇到一个学生不退，其他学生也不退的情况。第三部分，到偏远农村地区讲真相。前几年同修开车，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到200里外的偏远地区发真相资料。我们同时还张贴真相不干胶。有时回到家天都亮了，但我们一点都没感觉劳累。后来我们每星期白天去一次，到农村集市上、山会上讲真相，或者挨家挨户讲。农村人朴实善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我们带来的大法福音。有一次我们给一户人讲完真相，那家的一位七八岁的小女孩主动给我们带路，领着我们一家家的去讲，我们都很受感动。最后我们劝她回家去，别让她家人担心，她才恋恋不舍地走了。我们真心祝愿她有个美好的未来。我们这里的一大帮老年同修在救人方面做得很好，他们最小的50多岁，最大的80来岁，从秋天起就相伴，今天赶庙会，明天赶山会，一直到过大年前的集市。这一下可忙坏了做资料的同修，也忙了司机，几乎把所有的大集都派发了一遍又一遍。农村人朴实善良，也容易劝退。有一次我劝退17人，其中协党党员就有8个，而且全是真民退的。我觉得这些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得很苦很可怜，但他们也是无比珍贵的生命，我们更有责任救他们。我们去的那个地区是个真相空白区，同修少，所以我们才决定常去那里救人。第四部分，十几年如一日传送大法资料。这些年来，我几乎一直担负着我们这一片接送真相资料的工作。2009年在集市上讲真相时，被派出所警察绑架了，被关在铁笼子里。我想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没做完，请师父救我出去。因为当天下午有十几名同修要到我家交流切磋，我请求师父安排别让同修去我家了。我的钥匙被警察抢走了，我牵挂家里还有一箱子酒瓶，还有给同修分好的真相资料还没送出去。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只是着急我负责的传送资料工作还没做好。可能是那时候的心性达到了那一层的标准，在师父的加持下，当天晚上我就回家了。因回家及时，没有耽误同修用资料，钥匙我也要回来了。后来有个老同修管着分资料，我负责送。这两年我考虑到同修岁数大了，往楼上搬很吃力，我就主动帮助分资料。第二天骑电动车把一大袋子资料送到约定地点。我想既然师父安排我做这个事，我就一定做好，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有时拿资料的同修有事忘记了，或者去晚了，我都不急不躁，耐心等待。再不来，我就送家里去，不管刮风下雨，从未耽误过。有一年的冬天，雪下得特别大，路滑难走。为照顾年岁大的农村同修，别让他们骑电动车来，我看到像镜子一样的路面，我也放弃了骑电动车，推着自行车带好资料就上路了。来回30多里路，在结冰的路上稳步前行，一路背着红缨，想到哪句就背哪句，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家。刚到家鞋底就掉下来了。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大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信师信法救人救己，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选自于明慧网2019年3月9号。我是2010年9月9号得法的， 八年多来一直在景点讲真相，一点心得与同修交流切磋，感谢师父帮我孩子走出磨难。前两三年我家的孩子忧郁的情况特别严重，甚至会影响到邻居的安宁。一开始我和几位同修认为是还业，只好消极承受，每天活在恐怖不安与痛苦中，吃不下睡不好，搞得我先生也是极其痛苦。不管情况怎么样，每天我还是做好三件事，但情况没有好转，怎么办呢？有一天师父安排我和一位很重视学法的同修交流，该同修了解状况后认为是旧势力的干扰，同时也建议我发正念及要看明慧网的文章，在这之前我没有看过。我按同修说的去做，收获很多，特别是对旧势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的。我发出强大正念，彻底铲除儿子背后干扰我正实法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每天发很多次。我发正念的基点是让儿子好起来，我要到景点讲真相救人，同时不能让常人邻居误会大法弟子的家庭有问题，我不是为了追求家庭幸福，这个基点至关重要。我每天坚持做好三件事，特别是背法，我知道只有大法能帮助儿子走出磨难。这期间我事事都要对照法做，找到执着心，去执着心，我找到很大的怕心，经过了几个月，这个关才缓和下来，我和先生总算松了一口气，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后来又反复出现过几次情况，我已经知道如何过关了，所以也就都顺利通过考验。我发现这几年在学法上认真下功夫，基础还不错，所以在和同修交流时能在法上提高，这关就过去了。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困扰我们夫妻的，这个儿子硕士毕业几年了却不出去找工作，这是不正确状态。正常情况下孩子硕士毕业，年龄不小了，身体也恢复了，应该上班养活自己，为自己的未来着想了等等，我的人心出来了，对他软硬兼施，他总有千万个理由不愿意上班。一个年轻力壮在文艺界得过十个奖，头脑学问都一流的孩子却是这样，生活习惯也相当不好，我能理解先生长期为这孩子遭受的痛苦，没办法就说认了。佛光普照，利益圆明，选自转法轮。我是大法弟子，我是有能力的，我是能改变一切不正确状态的，我知道我认真修好自己，家庭问题干扰就会好转。不管家里有什么状况，我就是信师信法，不灰心不气馁，每天坚持做好三件事，学法严格要求自己，练功景点讲真相很少缺席，所有不顺心的事都是让我们提高心性，去执着心的。我找到了妒忌心、分别心、名利心，还有情等等，当这些心渐渐淡了之后，内心平静自在多了。就在今年过年前，孩子突然跟我说他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了，过年后就要上班。我俩很惊讶，左思右想是怎么回事，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一句话，一个常人的大脑被控制，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的理解就是师父把他的脑袋调整了一下，否则怎么会突然改变呢？一开始我俩半信半疑，尤其是先生，我提醒先生要正念对待这件事情，去掉疑心，他说也是，谢谢我的提醒。过完年孩子真的去上班了，不迟到不早退，一个原本掩饰闷闷不乐拒绝上班的孩子，一下子变成一个积极有活力懂事的上班族。此外他写的十集小说出版了，戏剧也在小剧场演出了，都还蛮受好评，感谢师父给他做了这么好的安排。孩子说他的知名度打开一些了，亲朋好友看到孩子这么大的转变都替我们感到欣慰，先生说简直不可思议， 不敢相信这一天会到来。之前与我交流的同修也说，简直是奇迹，可能是你在景点救了很多人，师父鼓励你的。景点讲真相，我也交流一下我在景点讲真相的心得。在景点，我身上随时带全所有的数据，手上随时拿着包括各国的 DM 以及真相小册子传单，可以随时快速从容地递给众生，让众生明白真相。游客来去匆匆，时间短，所以就整理出简单扼要的词句。当然，这些词句都是在实践中一再修正、深思熟虑总结出来的。比如我对游客讲的基本真相是，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真善人，红传全世界。但是遗憾的是，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看到修炼法轮功的学员多于中共党员，出于妒忌就开始镇压、非法关押、酷刑折磨大法学员，使用的酷刑上百种，甚至惨无人道的活摘学员器官，高价出售谋取暴利。我们是义工送资料，讲真相主要是反迫害，维护信仰自由，让世界更美好。感谢支持，功德无量。如果是大陆游客，我会接着说，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犯了滔天大罪，人不治天治，老天清算中共时，党团队员都会被连累。我们是好人，不要帮他背黑锅。义工请大家三退，是要你跟老天表态，心中跟中共划清界限。当老天清算中共时，你能平安度过劫难。三退不是向组织退，用小名化名都行，所以工作与生活不受影响。希望两岸都有民主与信仰自由，提升健康，提升道德。那天有个信基督的路客说，他来到台湾北部景点，常常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三退保平安，让他一头雾水。当我们跟他充分说明后，他很佩服我们维护自己信仰的勇气，也很认同路客应该要三退。他表示，基督教在内地也是被打压的，但他们不敢站出来反迫害。他看到了修炼上的差距。最后，他建议我们若能先告知大陆游客，法轮功是佛法，中国人会更明白法轮功是好的，很多谎言就更容易澄清了。我认同这个路客的建议。另外，大部分中国人对中国和中共混淆不清，有些中国人对中共有种特殊的情感，毕竟他们生长在那块土地，所以在他们还不了解中共不是中国之前，个人建议尽量少用天灭中共的字眼。中国人可能会以为我们反中而造成反效果，有些游客确实有这样的反应。我一天去景点也就两个小时左右，时间很短，所以一到景点发完正念后就开始讲真相救人。在这短短的时间尽量减少交流，我发现边讲真相边交流心不容易到位，救人效果不好。我建议景点同修活动结束后再一起交流，特殊情况除外。前阵子在景点讲真相，身体受到严重干扰，急躁心怕心都出来了，这如何是好啊？跟同修交流后，同修建议我要在学法上有个突破，加大力度学法。后来我就要求我自己改变观念，回家不要先休息，而是一回家就是先背法。结果出乎意外的是，我并不困，背法效果还很好。就这样坚持一段时间，病业的干扰就很少出现了。目前我转法轮每天通读一讲，背诵两页，红银各地讲法和经济要旨每天都在学，尤其学法上突破后背法更快，感觉真好。感谢师父加持，我也深深体会到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所说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所以我们要多学法，学好法。层次有限，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